嗨喽大家好，我是志奇，欢迎回到志奇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蚕宝宝。你还记得小时候全班一起养蚕宝宝的盛况吗？养蚕宝宝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回忆。小学三四年级自然课的时候，老师会规定每个人都要养。以前的福利社跟书局也都会卖一盒一盒的蚕宝宝跟桑叶。很多人都记得，那个时候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盒子看蚕宝宝喂他们吃桑叶。如果买不到桑叶哦，还会拉着爸爸妈妈一起去野外找桑树。不过呢，养蚕宝宝虽然很有趣哦，却也是很多人的童年阴影。因为蚕宝宝呢实在是太容易意外身亡了，很多人不管怎么养哦，就是看不到它吐丝的那一天。究竟台湾小孩养蚕宝宝的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年我们养蚕宝宝的时候会遇到哪些状况？现在的小朋友还需要养蚕宝宝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养蚕教育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用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蒙古的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本都能够让你想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的折扣，最低六折起，结账输入 podcast77 还在九折，让芒狗狗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台湾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蚕宝宝可以给学生养，其实跟早年养蚕业的发展很有关系。台湾的蚕丝业呢，大概是在清领时期出现，并且在日本时期呢扩大发展。当时日本人发现台湾气候温和，桑叶终年常绿，而且没有特殊的病毒会危害蚕健康，非常适合养蚕。于是日本就决定要把养蚕业转移到台湾，生产蚕丝，并且再带回到日本进行加工。而这样子的决定也加速了台湾蚕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台湾蚕种制造厂就曾经达到41家，每年繁殖外销的蚕卵呢也高达了15万张。时间来到197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改善农村经济，推行了种桑养蚕的奖励政策，让台湾的养蚕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时台湾每公顷的蚕丝生产量甚至比韩国啊、日本还有中国都高。而这些历史因素让台湾一度拥有繁荣的蚕宝宝养殖业，也为小学的养蚕教育提供了充足的教材来源。不过话说回来，养蚕宝宝之所以会变成学校的固定课程，其实是跟自然教育还有生命教育的需求有关。从我们找到的资料里面，他们发现呢，1970年代台湾就已经有小学课程把蚕当作是观察的对象。这主要是因为蚕这种生物呢，有几个特点特别适合拿来教学。首先，蚕从幼虫到成虫的成长过程当中，外形上面会有明显的改变，对于小朋友来说观察起来很方便。而且蚕是已经被人类驯化过的动物，性格温顺，没有攻击性，饲养起来也很安全。另外，由于蚕宝宝从出生到死亡周期大概是1到2个月，小朋友刚好可以在有限的课程时间内养完一个循环，所以很自然的蚕宝宝就成为了教材的首选。后来教育部在2000年推动了生命教育计划，其中九年一贯的课程当中就写到，国小3到4年级的自然课当中，学生要饲养一种动物，经由观察来了解出生到死亡的过程，并注意动物的生活环境跟饮食，维护它的健康。而这个课程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也学会爱护大自然。从此之后呢，许多的版本的教科书都加入了养蚕单元，养蚕也就变成了台湾小学生必经的全民运动了。但话说回来，虽然蚕宝宝标榜安全好养，但照顾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首先在照顾蚕宝宝的时候，最大的工程就是准备他们的食物。养过蚕宝宝的人应该都很有感那就是蚕宝宝的食量非常的惊人，在吐丝啊节俭之前，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吃桑叶，因此饲主呢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些桑叶，喂食前还要仔细的清洁，把叶子上面的水分擦干，不然蚕宝宝吃了可能会拉肚子。而另外蚕宝宝居住的环境也很讲究，除了要把它们安置在温暖通风不潮湿的地方，还要小心的防范蚂蚁、蟑螂、老鼠这些蚕宝宝的天敌。还有饲主每天都要清理它们的粪便，如果有一只蚕宝宝生病，也要马上把它隔离，以免整盒蚕宝宝都被感染。不过让人无奈的是，其实大家都很努力的照顾它们，想要把它们养大变成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蚕宝宝真的太脆弱了，常常一不小心呢就会死于非命。 网络上面有很多的乡民分享他们的蚕宝宝当年各种凄惨的结局，有的人哦，只是把蚕宝宝拿在手上玩一下，不小心就捏死了；有的人呢，被同学恶作剧把蚕宝宝丢在椅上面，结果辛苦的养的蚕宝宝就被一屁股坐死了。有些小朋友呢会调皮的用麦克笔帮蚕宝宝涂色，结果蚕宝宝就融化死掉了。另外有人表示哦，某天一觉起来呢就发现蚕宝宝已经被蚂蚁吃掉了，而为了防蚂蚁哦，有的人呢会把蚕宝宝的盒子放在水盆的中央，结果弄巧成拙，蚕宝宝自己掉到水中淹死了。各种稀奇古怪死法哦，也让大家的蚕宝宝呢变成蚕宝宝，凄惨的惨哦。而这些惨不忍睹的画面也成为了很多人不愿想起来的童年阴影。但话说回来，就算你成功的把蚕宝宝养成蛾，蛾也顺利的产下卵，孵化成了小蚕，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但后续你可能会有一个更头痛的问题要面对，那就是该如何处理这些蚕二代。毕竟蛾在每次交配之后大约会产下500多颗的卵，但以往自然课呢，只要看到蛾产的卵孵化，整个观察课程就算告一段落了。很多学校并没有告诉孩子要怎么样处理这上百只的蚕。再加上蚕被人类豢养的历史已经太久哦，早就失去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就算羽化变成蛾也飞不太起来，如果把它们放生就等于是死路一条。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大家也不太可能继续养蚕无限循环。虽然有少数县市的蚕业养殖场有在帮忙回收蚕宝宝，但是大部分的家庭不是不知道，就是无法跑那么远。就大部分的蚕宝宝呢，常常就是找一棵桑树放生，或是被丢到垃圾桶，原本利益良善的生命教育却在课程结束之后以不人道的方式收场。那因为有这些乱象哦，开始有些民间团体质疑养蚕课程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这样子不尊重生命的行为呢，反而会给学生不好的示范。另外也有家长抱怨养蚕宝宝的课程不但不人道，还会增加家长的负担，很多学生养的最后都丢给家长养，认为这样子的教育没有意义，希望学校停止课程。那在经历过这么多的风波之后，现在养蚕宝宝的传统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也不再是小朋友的全民运动了。像是前面提到的各种争议已经让部分的学校开始减少甚至停止养蚕的课程。除此之外呢，因为台湾的蚕丝业渐渐没落，也就不再有稳定的蚕宝宝跟桑叶来源了。而至于生命教育的部分，现在很多学校呢会改用其他方式来给学生上课。有些学校会带小朋友去菜园观察蝴蝶的幼虫，有些学校呢则会以班级为单位，大家一起养几只蝴蝶或是甲虫，让班上同学轮流照顾观察，不用带回家。还有一些学校呢会固定跟养蚕的团体合作，安排学生到蚕丝教育馆参观，现场呢就可以看到蚕的成长过程，不用再自己养蚕宝宝。所以或许再过个几年，养蚕宝宝这件事情就会完全的离开国小校园，成为时代的眼泪也说不定哦。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希望我们在讨论这题的时候勾起了很多的童年回忆，除了刚刚讲到那些比较惨烈的记忆之外，像是蚕宝宝的触感啊气味我们到现在都很难忘记。不过对于生命教育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以前很多学校呢只会教蚕宝宝的一生，但却没有教给大家如果蚕宝宝生出下一代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又该怎么样处理，让原本利益良好的生命教育成效打折。那如果当时在课堂上面能够好好讨论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反而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小孩了解饲主责任是什么。就是可以让小孩知道在饲养任何的动物之前都应该要先评估自己的能力跟状况，因为饲养过程当中不会呢只有开心的部分，也还有很多的麻烦让人担心的部分是不能够逃避的。那么回到要不要让小学生养蚕宝宝这个问题上，我们觉得如果学校还是要进行饲养动物的教学的话，由班上的人共同饲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用值日生的方式让大家轮流照顾。一方面有同学呢互相监督，会让孩子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大家一起养也能够避免过度的动物买卖或是养了以后过度繁殖的风险。此外我们或许也可以讨论在科技越来越成熟的今天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像是现在有很多的虚拟宠物养成游戏其实也都做得非常领真，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小朋友领悟生命教育的真谛，却又不用饲养真实的动物影响到动物福利呢？这个问题我们暂时没有答案哦，但或许是个值得思考的方向，在这边也提出来让大家一起想想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养蚕宝宝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追踪跟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蚕宝宝的内容，对我们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的下午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